好，我们今天仍然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有三篇的信息，这个是最后一篇，是关于君王的荣耀。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谦卑中的荣耀。马太福音十七章刚开始是变相山上的一种荣耀中的荣耀，耶稣改变了形象，然后呢，到了今天这里呢，是有关纳税，就一块钱，一块钱作为结束，从荣耀到平凡，从一个高山到平地，是非常显明的对比。圣经常常用对比来反映出他所要强调的，他的强调就是强调这个荣耀的对比。荣耀中的荣耀，我们那篇信息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应许，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荣耀的使者，从天上来的，在地上的，全部指向一个最荣耀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了荣耀的救主。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信息就讲到能力，能力要有目的，神给我们荣耀的目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那我们人力呢，有阻碍就是不信悖逆，那我们能力中就要培养，要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操练。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到在谦卑中的荣耀。前一阵子有的时候师母会看一些的中文的灵修的书籍，他就跑来跟我说，哎，这篇不错，你看一下。那我就看了，哎，真的是不错，就把它抄录下来。底下呢是这一有一段是就是这篇文章所说的，我就是精简一点。他说神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的品行要端正。那因为呢，我们生活中美好的见证是抵抗别人对我们批评最好的武器。你不需要跟人家辩论，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生活美好的见证。这篇文章呢，就是用原它是用英文的缩写成 HIS， 就 His， 那意思是说我们是他的人哦 ，His 就 His，He 就是指耶稣基督 ，HIS 它是缩写。那这个是我们生活中的指引，你若回去的话，就把这 HIS，H 是代表什么？就 Humility。就是今天的信息，谦卑。I 呢，就是 integrity， 正直。S simplicity， 就是简朴。谦卑、正直、简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最有能力的武器。那底下是我说的了哈，这个它大概是 HIS， 谦卑、正直、简朴。那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谦卑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能力。至高的人认为哇，我无所不能；谦卑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正直的人呢，认识自己的环境是什么。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虚假的信息充斥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虚假的面貌，可是我们就是要正直，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承诺就不后悔。正直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环境，简朴呢是认识我们自己的需要。事实上我们人的需要不是很多，有吃有喝有住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奢华，我们不需要奢华。你如果开部现在的车子价钱是蛮可怕，我们以前18000就可以买到 Camry， 现在可能都要30000-40000。你如果可以开部30000-40000的车，你不需要开部100万的车。 现在有的车可以100万、1000万的车都有。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是交通工具是从 A 到 B 这么简单。你能够吃一餐20-30块就可以，你不需要吃哦那种几百万的一餐的也可以吃得到，你不需要。简朴的人认识自己的需要，谦卑正直简朴呢，是基督徒走向荣耀的途径。那谦卑呢，是站在最重要的位置，谦卑是起手。我在程序单上呢，就列出圣经中关于谦卑的教导，就包括了这些，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箴言15:33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就荣耀以前呢必有谦卑。18:12说，败坏之先呢人心就骄傲，尊荣以前呢又必有谦卑。可见谦卑跟尊荣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然后箴言22:4说什么，敬畏耶和华的呢就心存就是谦卑，就得富有，又得了什么尊荣，又得了生命为赏赐。然后在马太福音14:4，耶稣就说，所有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呢，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谦卑的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可见不容易啊。那雅各书4:6说呢，神会赐更多的恩典，好像经上说什么，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你如果知道雅各的背景的话，他是很不容易谦卑的哈。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他是不相信耶稣的，他是一个敬虔派的。敬虔派的人往往心中还是蛮骄傲的，可是他了解神阻挡那些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彼得前书在这边就有两段了哈。彼得前书3:8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所以怜悯谦卑的心呢，会影响你体恤别人，你能够爱弟兄，爱人如弟兄。然后呢，5:5，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当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再一次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圣经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谦卑的教导。曾经有人说这句话，他说在所有基督徒属灵的品格中呢，谦卑这个东西是最奇怪的一件的品格，就是当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就是失去的时候。当你有一天对自己说，哎呀，我最近很谦卑，那就是你失去的时候。这是有人这么描述，那也有人如此的描述谦卑。他说谦卑就好像一个奖赏，一个奖杯，可是这个奖杯是非常的光滑，滑溜溜的，很少人能够真正的得到，因为太滑了，你抓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滑掉了。只有当我们越来越像神儿子耶稣基督去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眼中呢，才是真正的谦卑。不要忘记，是在神的眼中。谦卑不是贬低自己，看清自己。谦卑是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跟自己的能力。谦卑，希望我选的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呢，歌词就已经很清楚了。是成为我们的祷告跟追求。我们就来到今天的信息。美国有一个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了一句话，他 他说在人生中无法避免的有两件事情，就是死亡跟税收 death and tax， 就是我们人生中这两件事情你避免不了。在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有人来试探耶稣说啊，我们要不要纳税给那个该撒，耶稣说该撒的物就要归给他该撒，神的物要归给神。对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永生的神，是荣耀的君王，他原本不会受到这两件事情的约束，他不需要经过死亡，他不需要纳税给任何人，他不需要。可是在今天的这个短短的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呢，他没有选择逃避死亡跟税收，他反而坦诚的面对，他无比的谦卑，所以耶稣才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的谦卑是要你我来学习，不是让你我看一看做个参考罢了。他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就从两点来看谦卑的受难，我们可以说谦卑的面临死亡，还有谦卑的纳税。死亡纳税是我们一生中没有办法避免的两件事。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谦卑。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呢，这个是耶稣第二次的清清楚楚的对门徒说他即将面临的受难、受死跟复活，清清楚楚的说。可是在圣经对耶稣谦卑的描述的经文中呢，就要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到十一节是最最的清楚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反倒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将什么荣耀归给父神。在受苦是在先，荣耀在后，十字架在前，冠冕在后。这个是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不断 的教导。在冠冕的前面呢，一定有十字架；在荣耀的前面呢，一定有格格他地，一定有骷髅地。可是当我们基督徒通往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往往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是最困难的事情。可是走这一条路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位荣耀的君王，他荣耀的意象。所以呢，耶稣就带着这三个人先到了变相山上，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意象。然后呢，要有这位荣耀的君王给他们无穷的能力呢，所以赐给他们有能力靠着祷告祈求能够医病，能够赶鬼。然后呢，耶稣呢就给他们一个荣耀真理的教诲，就是要面临我们的死亡，要面临我们的税收的问题。这个面临十字架的道路， 虽然耶稣已经第二次跟门徒说了，可是马太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就什么大大的忧愁。马太在这里用大大的这个叫做副词来修饰，来形容一个动词，就是忧愁悲伤。他们不只是悲伤，是极度的悲伤。他们本来兴高采烈的，哦哟，从彼得、雅各、约翰口中说到，哦，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然后呢，神又医使这个小孩子患病的小孩子得着了医治。在这个情况呢，哎呦，坏消息来到，哦，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面临他的死亡。门徒心中的忧伤是大大的忧伤，因为他们希望破灭了，他们跟随的这个主不是立刻让他们得荣耀能够掌权，他们这个主是要走向的死亡。哇，真的是让他们心中的盼望呢就消失，因为他们也要跟着耶稣基督走向这个不回头的道路。可是在另外两本福音书中呢，描述这一段的时候，马可福音是这么说，耶稣就说了死复活这个事情。可是马可福音的九章的三十二节这么说，门徒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可是呢又不敢问他，又不敢问他。路加福音是这么描述说，他们不明白这个话，因为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位谦卑的主呢，谦卑的接受他的苦难，他谦卑的面临他死亡的选项。然后呢，接着就是他谦卑的纳税。这里讲的纳税主要的是圣殿的税，就是修补圣殿的要补交的税。在这里是非常的讽刺，因为这个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呢，是一无所有，实在是太贫穷了，连所谓的半色克勒，就是半块钱都没有，就付这个所谓的丁税都付不起。事实上这个故事呢，如果曾经去过以色列地，或者是你就看一些人的新闻，牧师师母也曾经去过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的，就是他们那里会让你吃所谓的这条鱼叫彼得鱼。彼得鱼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出名，彼得鱼。彼得鱼呢，如果来自台湾的人就知道，彼得鱼就是台湾最出名的吴郭鱼。那吴郭鱼是不知道是台湾有先有还是以色列先有，就是交换技术，是彼得鱼就是台湾的吴郭鱼，吴郭鱼。然后呢，你如果去观光的话呢，他们一定找个餐馆说，来，让我们来吃彼得鱼，尤其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然后呢，导游就会跟你说，哎呀，你们看看你们哪一个人运气好，可以吃到一块钱啊。真正有一块钱也轮不到你跟我，厨师肯定拿走了。所以说的彼得鱼，那这个是这个故事让你可以联想到，彼得鱼就成为旅游以色列地呢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这条鱼。可是从这个鱼的口中得到这个税银，这个奇迹呢，它这个故事有几个特点。可是不管是这以下的这几个特点呢，都反映出谦卑这个品格。首先呢，这个奇迹呢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中，四本福音中只有马太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们知道马太的作者是什么，是税吏，他是收税的，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就只有这一个是税吏。 那我们也了解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是要证明耶稣是君王，荣耀的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因此呢，这个世上的君王都不向自己的儿子收税，那这个天上的君王呢，就不应该要付税的，他不需要付税的。可是这位天上的君王不应该受到这个税的约束，可是因为他的谦卑，他愿意来付。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尤其是有钱有势的，能够逃税就逃税啊。我们有些人小的人逃得少，你如果看一些新闻，在纽约，我记得一个女的很有钱，是那种百万、千万、亿的身价。她说缴税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才缴，像我们这种身价无可计数的人，我们不付税。美国总统 Trump 就不用付税啊，多厉害！有权有势人都不付税，只有这些韭菜们才能付税。可是这位天上的君王来到世上呢，就愿意付税。他原本不愿意的，他都问了嘛。世上的王向谁要税？就向外人，不向自己的儿子。他这个天上的王为什么要付税？那这个故事却只记在马太福音中。然后呢，第二点特点就是说，这个奇迹中是圣经中唯一用到所谓的丁税这个字，还有一块钱，一块钱在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一块钱不是三个字哦，一块钱不是，原文中就一个字，一个字来表达，就是整整的一块钱。而这整整的一块钱中呢，要付的丁税只是一半，就是等于是半块钱。那丁税呢，我在程序单上有注明哈，就是说在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出现了两次，叫丁税，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然后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那个丁税呢，就是半块钱，也就是叫做圣殿的税 ,temple tax。然后在十七章的二十五节呢，说要向谁征收关税跟丁税。事实上那里的丁税跟二十四节的丁税是不同一个字，可是和合本呢非常可惜，他用了同一个字来表达。所以十七章的二十五节这个丁税呢是什么呢？是政府的税，是付给政府，就像我们付的，不管你是 state income tax 或 federal income tax， 是付给政府的。所以前面二十四节的丁税是付给圣殿的，就是说犹太人，我们不能讲是宗教税，就他付给他的圣殿殿堂的税，维护殿堂的。那后面这个丁税呢，是给政府的，就是你收入所得税，类似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前面的那个丁税呢，还有后面的一块钱，这两个字呢，是整本圣经中只有出现在这里。那二十五节的丁税呢，在其他的地方都有出现，就好像门徒问耶稣说，我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那个税就是第二个丁税，这个是奇特的，在这里提到了丁税。然后在这个奇迹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奇迹是为了满足耶稣他自己即刻的需要。在我们看到圣经中，尤其马太福音前面，耶稣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没有一项是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当耶稣受洗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呢，魔鬼曾经引诱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个石头就变成什么食物嘛，因为耶稣禁食了几天， 肚子饿了，你有需要，你有吃的需要，魔鬼说，哎呀，你说一句话，石头就变成了面包，你就 赶紧吃。就耶稣回答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耶稣从来没有用神迹奇事呢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是他唯一的一次为了自己要纳税的需要。这是非常奇怪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他可以说向那些支持他的人说，哎，有没有钱啊，帮我付个税，一定有人愿意帮他付税。跟门徒说，啊，马太啊，你是收税的，你曾经一定有很多的资产啊，就拿个半块钱帮我付个税也可以啊。可是他却没有，他在这个神迹中是唯一的一个神迹，他为了满足他自己立刻的需要。然后呢，这个神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连接的上面，他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为了什么？这个神迹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是说为了不触犯人，为了不绊倒别人。因为耶稣说，我们怕呢，恐怕触犯了他们，使他们跌倒。耶稣不想让人家认为说，我是耶稣基督，我是身为犹太人，我却不愿意支持神的圣殿的工程的需要，我就可以不奉献呢，我就可以不缴纳丁税或者是圣殿税。耶稣不想因为他这个行动呢让别人跌倒，触犯的意思就是使人家跌倒的意思。触犯跌倒呢，事实上呢，这句话呢，这个字呢，就是带领到我们以下的信息，就是第十八章，绊倒、绊跌，就是出来了。耶稣为了这个施行神迹，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为了不让别人跌倒。别人的跌倒他还很在乎的，因为他是谦卑的。谦卑的人还是会在乎别人的想法，只有那些自高自大膨胀过度的人，他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你们倒就倒吧，你们倒跟我没有关系。谦卑的人还是想尽办法不让别人因他的一言一行而跌倒。这个是世界上你打开新闻看不到的，这个世界上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是口无遮拦的，什么话都可以说的，他不用负责任。听了他的话倒的 一缸子人呢，是他的事情。我们从两年前的1月6号，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是要拿枪去杀拜登，要去杀那些那个 judge。 说的人不在乎，我说这句话的后果，你跌倒是你家的事，不是我的事。可是耶稣这位谦卑的君王，他连付个半块钱的税呢都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让周围的人跌倒。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谦卑的？你可以再说想想看嘛。然后呢，这一个奇迹呢是唯一的一个奇迹呢提到了钱。你去看所有的奇迹，你把它翻出来，没有提到金钱。这里是唯一的提到了金钱，由这个税吏唯一的福音书来描述。哇，这个是真恰当。因为我相信呢，我们的人呢的职业呢，尤其是今年累月的职业呢，都会影响着我们。像比如说牧师以前是写 program 的呢，都会用逻辑的观念来看很多东西，连看圣经都会有逻辑的观念。那你如果是管理钱财的人呢，看圣经呢，看到钱的地方就，眼睛就亮了。 所以马太呢，看到神迹，哦，有钱的，他的本能就反映出来，也难怪他是唯一的福音书的作者，写出了这段有关于金钱的这个神迹奇迹。那我们知道丁税呢是有他们历史背景，原本是在摩西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每一个人都要按都要缴纳半舍客勒的丁税，做圣殿的需要。然后呢演进到呢，他们用这个半舍客勒的这个所谓的丁税圣殿税呢，就是要做一个银座来支持会幕的柱子，然后呢这个丁税呢就演变呢要支持圣殿的工作，养那些祭司那些圣殿的人员。那这笔金钱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犹太人，尤其是出自彼得的口，他提醒犹太人说他们已经从埃及为奴的制度中被救赎出来，不是凭着能够会败坏的金银，而是凭着那个耶稣的宝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用这个来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们以为他们付丁税维持圣殿就能够因为这种行为救赎他们吗？不是的，而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才能够救赎我们。所以这一个奇迹是唯一的一个奇迹提到了钱。然后呢第六个特点呢是唯一的奇迹呢用到一条鱼。在旧约中约拿有一条大鱼，哦，把它吞了，可是这里呢用一条鱼。在前面呢耶稣曾经让彼得撒网捕了一大堆鱼，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又叫门徒再撒网又捕了一大堆的鱼，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耶稣只用可怜的一条鱼。我们要想这一个一条鱼的奇迹呢，它后面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的，非常复杂。我们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啊，一条鱼哦，就这样子，你要想啊，一定曾几何时有人必须砰丢了一块钱币到了水里，那个鱼不是肚子长出一个铜板，一定是有人丢了它就吞了，那必须呢又有凑巧有一条鱼嘴巴大到那个地步呢正好可以把它吞掉，好，就把鱼把那个铜硬币呢就吞到它的肚子里，还一直什么还没有消化，还一直保留在它的肚子里。然后呢这条鱼就偏偏的一定要被彼得的鱼钩钩到，你想想这条鱼嘴巴呢，我们不确定它的口中是口呢还是肚子，我们不太确定，如果是在它的口中的话呢，它嘴巴有一个铜板的话，它还可不可以吞得下一个鱼钩也是个问题。在这一切很复杂的过程中呢，对人来讲太困难，不可思议，对神来说呢是非常的合理。你要想想啊，彼得是什么？彼得是渔夫嘛，我们说渔夫，一般的渔夫呢不钓鱼的啊，你如果靠钓鱼养生的话，全家大概差不多饿死了，都是去捕鱼的。一般的渔夫应该不是去钓鱼的，钓鱼只有我们这些 喜欢去娱乐的人，去钓鱼刺激。渔夫一般是不钓鱼的，除非是像钓那种海里那种大大的鱼，一般都不钓鱼。可是耶稣呢，却叫一个渔夫不去网鱼而去钓鱼，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要是我们讲说彼得啊，你就网个100多条，可能凑巧也有一条就有这个铜板，可是却偏偏就要去钓鱼，这个是这个奇迹伟大的地方。耶稣只需要一条鱼，不需要100条中有一个有铜板的，他只要一条。然后最后呢，这是圣经中耶稣施行的奇迹中唯一没有提到他的结果，没有提到他的结果。这经文一提到这边呢，就结束了。如果我是马太福音的作者的话，因为前面呢那个病都得了医治，都有结果，可是马太呢就太吝啬他的笔墨，就没有讲了。耶稣就说哪来给他们做你我的税，没有提到结果。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底下会说，因为这边在马太福音17章27节就结束，他应该呢会有一个28节说什么呢？啊，彼得就听了耶稣的话，就出海就钓鱼，就钓了一条鱼，把鱼一打开，他的嘴巴就一块硬币，就高高兴兴的拿这块硬币去付了他自己还有耶稣基督的圣殿的税，合理应该是这样子。可圣经在这里却不给出我们结果，让你我去想象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事实上发生了没有。马太呢是当时应该也在那个附近啊，当然耶稣没有叫马太去钓鱼，是叫彼得去。马太既然这么写了，一定发生，因为耶稣说发生就发生。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一句话呢都没有落空。可是马太在这里有意无意的唯一的一次，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他却没有记载，似乎淡化了这个奇迹的效果。我相信是马太是要让我们的注意力不是注意在这个结果，而是注意在这个结果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耶稣所流露出的世人无法想象的谦卑。因为君王不会向他的儿子要税，可是耶稣这位天上的君王却主动的降卑来付这个税。在整个过程中，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人想尽办法逃避的死亡跟纳税付税，可是耶稣基督这位谦卑的救主却主动的迎上去，主动的迎接他的死亡，主动的付他应该付的税。所以你我要从这个中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的功课。这一个如不透过这样子的谦卑呢，我们实在是无法看到神那个荣耀。最后呢，有几个原则，我以前收集的一个资料可以提供，因为今天的信息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在谦卑中呢可以看到荣耀。那谦卑是 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的，因为耶稣是柔和谦卑的，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具体上呢，一个谦卑的人，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有几个原则，牧师在最后呢就提出来，我们彼此的来互相勉励。一个谦卑的人，首先有六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谦卑的人，在你祈祷之前呢，你要先相信，在你祷告之前，你要先相信，不是半信半疑哦，你要先相信。在你说话之前呢，你要先倾听。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很多沟通上出了问题，就是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只出不入，所以常常误会就产生。夫妻之间都是这样子，各说各的，一个说天，一个说地，永远搭不在一起。所以在我们开口说话之前，你不妨先打开你的耳朵，先听一听，因为谦卑的人会听人家说什么，而不是告诉人家什么。所以你在告诉人家之前，你先听听别人的想法是什么。在消费，在开花钱之前呢，先赚取。哇，现在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前几次我都有提到，现在的年轻人月光族的一大堆，还没有赚钱就先发挥，哇，信用卡多好哦！人家说哇，信用卡多奇妙哦，好划算。那至于要不要付，以后再说。在你花钱之前，你要先赚。现在月光的、躺平的、啃老的，一大堆哦，你知道，他们对这观念没有不清楚。谦卑的人，你在花钱之前，先赚点钱哦。还有，在你下笔写东西之前，先想一想。现在是活在一个社交媒体的哈，那 social media 太可怕了哈。我不高兴呢，啪啪啪啪啪，全世界人立刻下一秒钟都知道，太可怕了。我口无遮拦，不高兴。在你写把你的 email 或者你的 text 或者是你的 WeChat Line 啊 Facebook whatever， 你在 push 那个 send 之前呢，先想一想，我如果是这一个写东西的收信人，我心里作何感想？现在的人下笔，社交媒体一塌糊涂啊！你看的都是负面的多，我不能说这么负面啊，都是负面的，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你仔细看看，那些人下笔之前没有三思，先想想。第五个，在你放弃之前呢，你先再一次的尝试一下。我们现在的人太容易放弃了。既然我是月光了呢，我这一辈子也没希望了，那我就躺平，我就放弃。有些人不只是对他的事业放弃，有的人甚至对他的生命也放弃。我们就是曾经说过，现在的忧虑症越来越多，现在的自杀率呢层层上涨，他们对生命已经放弃了。可是他们有没有再一次的尝试好好的活？谦卑的人认识他自己的能力有限，他可以接受，可是他可以再一次的去尝试，即使失败了他愿意去尝试。只有那些高傲的人永远不认错，可真正面临错的时候呢，打击的时候一败涂地。在放弃之前你先尝试，在你最后一个，在你死亡之前呢，你要先活着。我们现在好多人活的是活着的行尸走肉，不知道是怎么活，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面临死亡。我们人人一定会有一死，可是在死之前，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你自己活一下？你好好的活，谦卑的人知道怎么活。总结，谦卑的人要相信，谦卑的人会去听，谦卑的人会去赚，凭他的合理合法的能力去赚取。谦卑的人脑子动一动，想一想，谦卑的人即使挫折中会去尝试，谦卑的人会好好的活着。那希望呢，借着今天这个信息，在耶稣这个荣耀中，他所流露出的谦卑也成为你我学习的谦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来感恩，我们为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儿子谦卑的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愿意谦卑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我们就求助你，让我们在心中能够下定决心，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随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将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此刻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需要，不论是生活上、身体上所面临的挑战，求主你让我们彼此来纪念，彼此来扶持，彼此以谦卑来束腰，彼此的相爱。我们继续的来祈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